我们在周日的上午，我们在崇拜之后可以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主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求你来膏抹靖远弟兄的口，让他将你的信息能够传达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在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把你的心意显明出来。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交通。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分地啊，分地开始，然后讲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荣耀的老兵加勒，那是在分这个犹给这个犹大支派，第一是先给犹大支派分地，然后呢是给这个约瑟，就是这个以法莲啊支派，那么。这个两个支派现在分地呢，结束了时候呢，这个等于犹大支派是在南方，这个约瑟呢就是以法莲支派呢是在现在来说就是说是在北边，实际上是在中间了，因为北边的很大。很多这个土地呢，等于还没有夺取啊，还没有夺取。我们今天会谈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分地哈。
哎，现在这个光线让这个
继续讲这个分地，我们看这个今天讲这个第一个主题叫做任务的完成，也就是完成分地完成了啊。我们看，一些的圣经，今天可能读的圣经会比较多啊。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第18章的1到10节，我请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啊，《约书亚记》18章1到10节，王能弟兄，你在吗？
在，好的。
我请帮读一下18章1到10节。
好。约书亚记18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当务不去的，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
坐下来
一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人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人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占究。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分，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吕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占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占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
好，谢谢。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19章的49到51节啊，我念一下，这是他是这样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 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啊。这是我们再看往后看啊，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一到九节，我们请一位郭云，你在不在？请你帮我们念一下第二十章，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一到九节，就是全章了，第二十章。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那么他们中间。若是暴雪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暴雪仇的手里，因为那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亚巴，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沙的戈南，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第一，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暴雪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好，谢谢。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比较长，我们不看全部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是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我请哪一位？立峰，能不能帮我念一下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是十三节到最后？
到最后，好的。第二十一章一到三，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的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给了利未人。然后十三
节，十三节到最后，
好，十三节，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亚提尔和属城的郊野、以实提莫和属城的郊野、何伦和属城的郊野、底壁和属城的郊野、雅英和属城的郊野、于他和属城的郊野， 伯是莫士麦和属城的郊野，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两支派中分出来的，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亚拿突和属城的郊野，亚勒门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十三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利未支派中，哥辖的尊族就是哥辖其余的子孙，抓阄所得的城共有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基色和属城的郊野，基伯仙和属城的郊野，伯和伦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但支派的地野中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属城的郊野，基比顿和属城的郊野，雅雅伦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马纳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他那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两座城。哥辖其余的子孙共有十座城，含有属城的郊野。以色列人又从马纳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将巴山的戈兰，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利未支派哥顺的子孙，又给他们比什提拉和属城的郊野，共两座城。又从以撒迦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善和属城的郊野，大比拉和属城的郊野，利未和属城的郊野，隐甘宁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亚瑟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米沙勒和属城的郊野，亚顿和属城的郊野，黑甲和属城的郊野，利和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拿弗利支派的地业中将加利利的基底斯，就是乌沙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哈莫多尔和属城的郊野，加尔坦和属城的郊野，共三座城。哥顺人按照尊主所得的城共十三座，还有属城的郊野。其余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孙从西布伦支派地业中所得的，就是约念和属城的郊野，加尔他和属城的郊野，这是个什么丁拿和属城的郊野，拿哈拉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吕遍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比席和属城的郊野，雅扎和属城的郊野，基底莫和属城的郊野，米法甲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加德支派的地业中将基列的拉莫，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马哈念和属城的郊野，西斯本和属城的郊野，雅谢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其余利未支派的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照尊族抓阄所得的，共十二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层层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好，谢谢。这段比较长，就是那实际上就是说分地，其实我们只念了这一段详细的分给利未人的地啊，前面其他支派的那个分地也很详细，那因为有点这个读起来有点 boring， 所以我们只看这一段啊。 那么现在是这样，分地就是分完了地了啊，分完了。那么第一呢，是约书亚在示罗设立会幕啊。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在前一段这个讲这个摩西的时候啊，我们有谈到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哈、啊。这个旷野在行军当中哈、啊，和这个扎营的时候呢，会幕是设在营地的中心的啊。那会幕的周围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帐篷，然后各支派的帐篷呢都有特定的位置。然后呢，这个起营的时候呢，也是等于是会幕是在中间啊，前后。都是有不同的支派往前进。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就是说这个今天分地哈、啊，这个我们最后看到十二支派，分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样子啊，最后这个抓阄这个分出来的样子呢，也很类似当时等于这个出埃及时候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分布。那么现在呢，约书亚把这个会幕的中心，把会幕从这个吉甲是刚过河啊，刚过约旦河，他从吉甲呢移到示罗。那么这个示罗是在迦南地的比较中心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正也表明这个中心啊，也表明这个中心。那么这个这样来对比呢，也就更加的完全。那么示罗这个名字啊，本身是平安或者安息的意思，也象征什么呢？象征弥赛亚所带来的礼物啊，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是他的子民的中心，这个我们也要围绕他聚集，围绕着这个主耶稣来聚集啊。围绕着这个赐予安息者，以他为中心啊，那么他也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也就是心脏，使我们整个的身体就是教会来合二为一，能够拥有美好的团契啊。我们有在这个复活主的为中心的生活啊，就像这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是约书亚把。这个会幕从吉甲搬到示罗。另外第二个呢，就是约书亚责备百姓行动迟缓啊，这个十八章第三节，这个耶和华这个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就是把地，然后呢就把分派了21个人去测量那个地，就是把那个图，把这个图都画了图了，来拿回来啊，拿回来，然后就把这些地都分了啊，把这些地都分了。一个是把这个图拿回来了，然后才照着这个图来分。其实，这个就是让他们看这个应得的之地，就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要他们去夺取啊，让他们去夺取，让他们进入啊，进入那个应许神应许的那个地。那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个神也等于到今天为止，神也而且还继续啊，不单单是到今天为止，神继续来差派很多的使者，也就是说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牧师。也把这个美好的神的这个计划，神的话语的美好，等于像这个图一样来展现在我们面前啊，来鼓励我们，来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更加的认识神啊，更加的认识神，能够获取天父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美地啊。所以这就是这些神的传道人牧师他们的这个写的东西，他们的讲道，他们对我们的带领，都是让我们 这个不要延宕不前，就像约书亚这个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的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这是等于神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多得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恩典，这就相当于这个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美地啊。那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们常常是爱这个世界，或者是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和吸引啊，这些事情呢常常的影响我们这个踌躇不前，影响我们去这个获取去领受那个基督里那个更美好的那个祝福，那个迦南的美地啊。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亲近神，而这个远离这个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约书亚自己承受的产业啊。他自己承受的产业是，就是十九章的后边讲到，照耶和华的吩咐啊，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啊。这在士师记里头，亭拿西拉被称作亭拿西列啊。这个城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叫做属太阳之地啊，属太阳之地。那么第一就是说，这个约书亚他作为这个一个老兵哈、啊，就像加勒一样，这一个荣耀的老兵，他能也是应这个城也是他应得的啊，他也一定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城里这个退休，最后生活十几二十年。那约书亚自己对这个以色列人的重大的影响力哈、啊，可以在这个约书亚记里可以看出，我们在这个二十二章，等一下看二十二章的时候就会有提到，说约书亚记在世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啊。我们知道约书亚去世之后，和约书亚那个时代的那些长老都去世之后，从这个士师记来看哈、啊，就是那个时候叫做就叫做以色列人叫做任意而行啊。所以可见啊，约书亚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影响力之重啊，他好像就像那个海黑暗的这个大海当中的那个灯塔啊，就是也像那个像一个这个房屋的栋梁啊，一个支撑啊。那么而且呢，他住的这个地的名称啊也是很有吸引力，叫做太阳之地啊，就是他住在光里头啊，他住在光明中，是因为那什么，因为他跟加勒一样叫做全心跟从神啊，全心跟从神。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约书亚，从加勒身上，从约书亚身上也学习，应该学习叫做全心跟从神，住在光明中，住在光里头。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住在光里头啊，住在光里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约书亚也为这个误杀的人呢做了这个安排，就是设立逃城。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在讲摩西的时候没有太多提到这个逃城的事儿。其实在摩西那时候已经设立了逃城啊，因为摩西把这个约旦和这个东边啊，东边是分给了两个半支派啊，那个时候也有设立逃城。那么这个等于是这是神的吩咐啊，神的吩咐。那么现在呢，约书亚呢把这个 现在这个剩下的这些支派分了九个半支派，等于分完了地之后呢，又把六座陶城指定出来啊。这个六个陶城呢，这个是在跟中心的附近啊，所以很容易抵达啊，让那些误杀人的啊，不是故意杀人的，是误杀了的人的人呢，可以进入这个陶城啊。而且我们刚才为什么念了这一长段的这个利未人得到的城啊，我们一会儿再讲利未人得到的城，这等于我们一块讲这个利未人得到的城。我们发现啊，利未人得到了这个四十八座吧，一共得到四十八座城，陶城是六座。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就会发现这个陶城六座陶城都是利未人的城，都是利未人的。也就是说，这个陶的利未人的城是陶城的必要条件啊，当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在数学上讲就是必要条件啊，就是说。这个陶城必须是利未人的城，也就是说祭司的城。那么祭司是什么？是祭司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啊。另外呢，祭司等于也是审判官啊，祭司也是审判官。那么这个误杀人的呢，就是说他如果误杀了人，这个被杀人的这个家人或者是亲属要追杀的，他就得跑到哪儿呢？不是跑到陶城躲起来啊，躲起来。那么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那儿的时候呢，在城门口呢，就把这个事情说给城里的长老听，也就是说祭司听。那么这个城里的长老这就能够把他收在城里，就不能让追杀他的呢，这个来追他。这个来，直到等到这个大祭司死亡为止啊。那到大祭司死亡呢，他就能回家了啊，他就可以重新回家。那么在这段时间，他等于相当于这个有期徒刑啊，相当于有期徒刑关在这儿，他不能回家啊，当然也不能出去。他出去的话，那这个被杀，这就不关这个祭司的事儿了啊。那么这个安排非常有意思啊，一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疏忽的罪哈，和这个故意的犯罪不一样啊，不同啊，就是说这个无心的这个犯罪呢，这是等于神有恩典，就是利未记当中呢也有赎罪记啊，也有赎罪记。那么对于这个。基督徒而言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说呢，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常常犯罪啊，犯罪的话呢，罪的工价是死啊，本来就是难辞其咎，要被逐出应许之地的啊。以色列人犯罪的话是要被逐出应许之地的，但是呢，神为这个犯罪无心犯罪的人呢，这个设立了陶城，就是到祭司住的这个城里，躲在那里头啊，躲在那里头。那么以后呢，仍然可以承受地业啊。一旦大祭司过世，他这个大祭司的死呢，就使这个犯罪的人的罪呢全被除去了，他就可以重新回到他的家里头，重新继承神的产业啊，神给他的产业。而犹太人就是实际上是扮演着杀人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杀了这个耶稣基督，杀了生命的主啊。但他们做这个事儿呢，是出于不知。这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个第十五到十七节里有讲到。那么耶稣呢，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也有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就是说，那就是说犹太人最终实际上还是可以承受所继承的地业啊，神还是让他们仍然存活，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这个现今的世代，这个等于像旧衣服一样卷起来，而以色列的全家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最后可以，最终可以得救啊，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利未人这个对这个逃城啊。那么讲到这个约书亚为利未人分配的城市，我们这个就是可以回到创世纪啊，创世纪里讲到这个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啊，他有十二个儿子。那他十二个儿子的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十二个儿子最后变成十二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而长子呢，长子是要得双份的，就是长子很重要啊。那么长子流便，因为长子流便这个跟他的父亲的这个妾这个私通的话，失去长子名分。那么流便下头就是西缅和利未啊，西缅和利未呢，是因为在事件呢杀了事件全城的人呢，就是说这个雅各说他在这个迦南人当中有了臭名，所以西缅和利未也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啊，也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那这个接下来的是犹大啊，犹大虽然也犯罪，但是犹大及时的悔改，最后实际上就是说神很祝福犹大啊这个支派。那么实际上最后应该是长子呢的名分应该是给了约瑟，因为约瑟是等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一个人物，或者说是这个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里头。那么所以呢，他另外呢，约瑟得两份产业，得两份，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他有两份。还有一个意义呢，就是雅各实际上是把这个约瑟其中的一个儿子算为他的儿子了，算为雅各的儿子了。所以呢，也就是等于这个以法莲等于是算成雅各的儿子了，所以呢，这样也是十二个支派是这样。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利未人实际上是神跟他们说呢，是这个神利未虽然是做了恶事，就是说被这个他的父亲雅各所咒诅，但是后来的利未人呢，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所以神把他们，把利未人呢作为这个祭司啊，服侍神的支派，而把他们说是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啊，把耶和华把平安赐给他们。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时候啊，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啊。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利未人都聚集在这个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面前聚集啊，就是在很关键的时候呢，这个利未人站到了神这一边啊，站到了神这边。所以呢，神给他们也特别的祝福，让他们这个成为服侍人，这不成为服侍神的祭司啊。而且呢，还有菲尼哈，就我们知道菲尼哈是亚伦的孙子，他在这个以色列人跟摩亚人这个乱来的时候呢，他把那其中的一个以色列人和那摩亚女子给杀了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神等于把这个平安的约赐给利未人啊。那么同时，那么也有，这就像刚才这个圣经上说的，说这个耶和华有吩咐说要把这个城市也要 给利未人居住，让他们呢，就是说不在圣殿侍奉的时候，或者是退休的时候，那么可以有地方安居啊。所以呢，他们有48座城给了利未人。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48座城是分散在各支派里面的啊。这个48座城分散在各支派里面，那么也就是让利未人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律法是利未人的特权啊，教导他们这个神的话啊。另外呢，在献祭，还有献祭这个，还有呢，指导百姓过这个一个洁净圣洁的生活啊，指导百姓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啊，这个呢都是这个神让利未人所做的。所以把利未人呢放在这个以色列这些支派的这个不同支派的中间啊，不同的中间。那么到此为止，叫做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啊，就是分地这个任务完成。当然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天父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啊，这个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题目，就是应许之地的生活啊，应许之地的生活。那么现在这个分地结束了，这个最后呢让这个分给那个支派还没有得的地呢，约书亚也是敦促他们去夺取啊。然后呢数年的战争呢结束之后，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叫做安居乐业啊，安居乐业。那么这里头呢，整个圣经里讲到对这个在应许之地的生活呢描述的不多啊。我们看一下第22章，约书亚记第22章啊，约书亚记第22章，我们请吉文帮我们读一下行不行？吉文在吗？
22章第几节？
整章。
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撤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分同分。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回他们 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耶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尊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耶和华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伐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 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背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回往迦南地， 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
好，谢谢。那么讲到这个应许之地的生活，我们刚才看这个约书亚记第21章44节，这里讲到的说使他们四境平安啊。那么在这个刚才读的22章4节，约书亚也跟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说，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啊。所以现在等于叫做国中没有征战，叫做有他们得到了这个平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安息啊，就是安息。那我们第一个发现呢，应该是讲到安息的真意啊，安息的真意。神使这个国中太平，这个11章23节就有讲到啊，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这是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安息啊，这是一个相当程度的安息。因为以色列人流荡啊，流荡了这么久啊，那么今天呢，他们终于安定下来了，终于安定下来了。那么他们也得到了神赐给他们的，不是他们建造的房屋，不是他们栽种的葡萄园，不是他们栽种的橄榄园，他们完全享受神赐给他们的美地，赐给他们的恩典啊。那么人民呢，这个安息乐业啊。但是显然哈，迦南地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神的理想。这个地呢虽然美好，但是这个福分呢仅局限于这个财富和物质啊，显然是不够完整的。同样这个仅仅得着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属地的这个物质的利益，也不会让这个追求真理的心呢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息啊。所以迦南的安息只是一个属灵的安息，最终的那个安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安息的一个影子和这个一个预表或者说指向啊。所以正像我们最开始这个第一课和中间有讲到主耶稣的安息，这所以这里这个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4章8到9节，讲到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所以那么我们要叫做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叫应该叫做什么呢？竭力进入神的那个安息啊，竭力进入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安息，就是走在神的路上啊。因为每当走自己的路啊，就是满是烦恼和忧愁，而走在神的路上呢，就总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实际上呢，随着这个更加的认识神呢，我们也就能够这个我们的这个安息呢，也就越来越不能够被破坏啊。虽然这个渡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安息啊，进入迦南地就得到了安息，但是呢，进入那地之后，这个喝了那个迦南地的泉水的时候，就会发现那里的水更加甜美啊。所以这也正是这个主耶稣这个神的羔羊所救赎、所带领的这个人，也就是我们不断体验更完全的安息的这个画像啊，这个画像。那么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合一的真正源头啊。那么这22章描述了一个故事啊，讲到约书亚招了这个流便人、迦得人和马大西半支派的人，就是约旦河东啊 这个摩西给他们分了这个地，让他们在这个约旦河东住。但是他们的当中的这个战士呢，本来过来呢，跟着以色列的全会众一起打仗，在这个迦南地这边打仗。现在呢，神的这个约书亚呢，把他们叫了来说呢，这个称赞和感谢他们完成了这个他们早先的许诺啊，现在呢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啊，然后呢叫做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是刚才22:4-5说的。而且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就是说让他们呢把这个牲畜、金银、铜铁啊，就是这些财宝，这个在迦南地得到的也都拿走，这是他们配得的啊，他们配得的，让他们回去，回约旦河东啊，回到他们的这被给他们分的那个地业，回他们家去啊。那么他们就走了，走到约旦河边呢，他们突然有一种恐惧临到他们啊，他们就觉得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以后我们跟这个其他的支派呢，就没有关涉了？因为约旦河的这个交界呢，就把我们分开了，我们是不是就跟这个耶和华无分了啊？那么人呢，都是愿意看到有形的东西，而实际上呢，神让我们呢，用这个属灵的眼睛，能看到那个无形的东西啊。那人都是愿意有一个有形的东西呢，好像就是可以有保障啊。所以他们就筑了一座坛，而且这个坛呢，而且是个大坛，很高大啊，不是耶和华指示的这个样式。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为什么引起误会了？就是引起这个以色列这另外这些支派的误会，就是因为这个坛是不能乱住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律法，已经有会幕，神让这个献祭是在会幕的，所以他们要献祭呢，应该每年三次呢回到这个示罗来献祭啊，而他们呢却建了一座坛。建了一座大坛，虽然他们这个目的说不是要为了献祭啊，但是他们这个应该在建这个坛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不对的啊，应该不应该是建这座坛。那么就像这个，如果他们要做一个证据，就像这个神指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是立石为祭嘛，叫做立石为祭，而不是建一个坛，所以他建坛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第一不必要，第二也不对啊，也不对。那么在就是说他这个人的合一是靠灵里的合一，不在外在的这个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实质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证明啊。所以就像以弗所书里头我们就是讲到的，这个身子是一个啊，肢体虽有不同，但是身子只有一个啊。我们就是整个教会是合一的，是教会是一个啊。牧者这个大牧人、牧羊人也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这个越来的越这个学习认识神的话，我们逐渐的长大，就会发现这个。我们的聚集，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啊。那么所以这个呢，等于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犯了一个错误啊，犯了一个错误呢，结果就招致了这个在约旦河西这几个支派的这一个强烈的反应啊。那我们就看到是第三个发现，那么就叫做对付过犯与跌倒时的需要忍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约旦河西这几个支派的这些弟兄呢，就非常的冲动，他们就说要把他们就要去攻击他们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等于是犯罪啊，说他们是犯罪，因为确实在这里讲到，他们就是跟他们说你们 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啊，背离耶和华啊。所以呢，神呢会向以色列全会众会发怒，正像亚干犯罪一样。所以这个是对于约旦河西这几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却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计划啊。那么就是呢，先委派腓尼哈和这个以色列中这个其他著名的十个首领的代表，这个所有的这个神的会众呢，去质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些代表都到了基列啊，到了基列呢，就是另外两个半支派的人的暂时的聚集的地方，就是质问他们了啊，质问他们，跟他们说呢，你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这是二十二章啊，这个他说你们所得为，而且呢，这些代表腓尼哈和这些代表呢，还这个对他们表现出了很深的爱啊，这个爱弟兄的这个爱，跟他们说呢，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呢，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也就是你们如果不愿意住在这个约旦河东，这个觉得这儿不好不洁净，那么就可以回到我们这儿来，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地业啊。所以他们的意愿呢，非常的亲切而且甜美啊。这个跟这个原先要准备这个就要去这个攻击他们的这个的态度呢，这个迥然不同啊。那么这个所以呢，结尾呢，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呢，就是跟他们解释了，说我们不是这个要在这个坛上献祭，而是要做一个证据啊。那么这个呢，让这个腓尼哈和这几个首领呢觉得这个很好。那么他们呢，就这件事呢，就最后呢使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让大家呢共同的欢喜快乐而感谢和赞美神。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而言呢，也是我们人呢都是这个容易这个严于责人，而且呢激烈的冲动而激烈。那么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应该这个慢慢的动怒，而以温和的这个温和的态度来帮助别人，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担当别人的重担啊，最后呢来赢得这些弟兄啊，赢得弟兄，而不是这个用严厉的这种攻击和讽刺来对待啊，来对待这个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啊。 OK， 那么我今天差不多这个两个主题我就讲到这儿。牧师，你有什么补充和分享吗？
谢谢，这个讲得很好。这个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今天要不好意思，我想如果看看吧，也许下一次我再稍微补充一点点，今天就不了，因为已经12:06了，七分了。
今天我们开始也晚了点OK，
对，开始也晚了一点。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还有一课啊，下星期还有一次，我们请这个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我们开始，我们结束。
恩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约书亚这一卷书，你开阔了我们属灵的视野，求主祝福徐静元老师，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教导我们自己先从主你那里领受，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像五饼二鱼一样成为弟兄姊妹们的祝福。求主继续 祝福最后一个课程，下个礼拜愿主纪念许静元老师的辛苦，也纪念弟兄姊妹们大家在主里面虚心的学习，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下星期再见。